张三丰张道爷身受重伤。哎，两方面都受伤了，有的重一些，有的差点。比较而言，张道爷的伤是轻，实质上也不轻，躺在那儿就起不来。岳亭、高峰、凌飞燕、萧敬轩，所有众人过来，把衣服给他解开，全是血了。岳亭一看，这大口子，没有一尺也有九寸的肉都翻翻着，就里边差薄薄一层没给划开，要划开就完了。张道爷那脸色那个难看，紧咬牙关，是痛苦不堪。快点抢救！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。您说这阵儿哪能有什么大夫？没有，但是都带着刀上药的。萧敬轩说：“这么办吧，现在顾不了许多了，拿针先给缝几针吧，这伤口太大了。”吃上药，愣给缝啊！有人撒脚跑到山里头去，把做活的针线拿了，先拿那线给缝呗。啊，啪啪啪，缝了多少针，把这伤口吊上，消了毒，吃好了止疼药、止血药，那血也止不住，包上。岳亭是放声痛哭：“师傅啊！”弟子不才，哪及老师，我罪该万死啊，师父。哎呀，张大爷心里明白，平儿不必悲伤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为师的伤并不重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安慰大伙，他难受他知道，你就得说我的伤不重，勉强挣扎着还坐起来。他说：“这玩意你这一撅，这伤口崩裂了。”后头有人扶着，道爷在这坐着，呼哧呼哧喘气，丁架吃药。这边是这么个情况，那边呢，火龙帮的人把钟弟妹抢救下去了。顾不得男女有别了啊，衣服就得扒掉了，因为这伤口在下边。你看，好家伙，这伤太重了，整个给豁开了。那伤口翻翻就不说，里边那零碎都看见了，已经人事不行了。哎呀，柳如烟，看这怎么办呢？拿双手给捂着，快点拿止血的丹药，那也止不住，那上面吃的里那血噗噗噗往外喷。钟丽妹是人事不行，那脸跟黄前纸差不多，就是个死人了。这怎么办？全乱了套了，哭声一片。正在这时候，树林之中走出一个人来：“各位不必惊慌，老朽到了。”闪闪，谁谁？火龙帮的人一回头，呵，一瞅出了个白胡子老头，这老头倍儿精神，大个秃脑门子，刷白的白胡，高颧骨，缩腮帮，面似银盆，皱纹堆垒，俩眼是倍儿亮倍儿亮，身穿便装，手拿龙头拐杖。那声啊，金属般的声音，像敲那钟似的，汪汪带回音的。看那眼神，瞅这体格，那棒极了，小伙子也不行。可是柳如烟众人回头看，哎呀，天下第一剑，武林圣主盖九霄。盖九霄也跑这儿来了。那么盖九霄怎么来的？前文书咱说了，他的爱徒一缺道人莫七松惨遭毒手，死在高升殿房，噩耗传来，被他知道了，他是痛断肝肠，发了誓了，不把小月亭撕碎， 不把木剑高峰，不把杨洪杀了，他出不来这口气。同时他也要上武当山找张三丰去报仇。这次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亲自出了马了。另外他的身份太高了，盖九霄灵山辟邪派总教主是他，阴阳教总教主还是他，火龙帮真正的教主也是他，一个人执掌三大教。他跟秦桧交情特好，你看他身在金国，控制着大宋朝这三大帮派干什么呢？迟早有一天里应外合吞并大宋，大金国整个也都占领。他既是个武林高手，又是个政治上的阴谋家，能耐太大，身份太高，这次也露了面了。那钟丽妹还是他的晚辈呢，你别看身份那么高，都得管他叫老祖宗，武林圣主啊，呼啦朝全跪下了，老人家您来了，老人家您来了。
啥啥？我来看看。
来到近前，龙须然看了看，伤势太重了，尔等退下，我来救他。掏出那么高个小金葫芦，这小金葫芦里头装的特殊的刀伤药，太好使了。拿出三粒灌下去，你眼瞅这血就不冒了，就这么好。巴巴的把这药丸碾成碎粉，撒到伤口上头，而后告诉手下人包扎。哎呦，省着那零碎出来，勒了几道之后，第二次又灌了丹药，这玩意就这么好使，什么偏方谁也不知道，大概这玩意失传了，那要流传到社会上，那他太好了，神丹妙药。就这么的几次吃药，钟丽妹明白过来了，微睁耳目一看，哎呦，老人家来了，来了。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平时我就说过，我说你这两下不怎么地，忠言逆耳，你不爱听吧？啊，吃了亏了吧？哈哈。人是长得老学得老，伤势太重，失血太多啊，再不能动怒，你要不好好将养，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来人了，把他抬到监狱之上。刘如烟呢？
哟，
你专门服侍你老师，都退下，这交给我了。忙活完了，盖九霄过来了。这边的人看得清清的，一看是盖九霄，全傻了眼了，完了，掰了。谁是他的对手？慢说，张大爷受了伤了，不受伤嘣嘣直蹦，也打不过这个盖九霄，杀人的魔头啊，一个个是呆若木鸡，张口结舌，都玩这个劲儿。这盖九霄如入无人之境，把拐杖蹲地，蹦蹦蹦。张三丰啊，张三丰，你虽然受了伤了，你头脑还挺清醒吧？我说话你听得见不？老朽盖九霄来了，哎，我来收庄包园。你都给我跪下，跪下等死。哪个胆敢不听我这拐杖无钱，跪下。哎呀，火龙帮的人也来了劲儿，腰板全拔直了，跪下！你们听见没？听见？我家圣主说让你们跪下，那帮人谁听？当然不能跪了。张道爷一看坏，不一 有的大吃了一惊啊，怎么今儿这事儿赶得这么巧都来了啊。我只说我虽然受了伤，我救了大伙的命，这个事儿就算了结了。没想到盖九霄在这关键时刻赶到了，我命休矣，大伙也活不了啊。道爷晃晃悠悠就站起来，拄着三皇剑，众位后退。月平过来，老师你要干什么？我过去跟他辩理。哎呀，师傅您的伤这么重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过去不行。一把把月平给拽住了，这时候把高峰给拽住了。年轻人别叫我着急呀、想气死我不成吗？你们哪一个是他的对手啊？过去就等于送死啊。听我的话，血又冒出来。月平众人怕老师着急呀、不敢过去。道爷说：“尔等们退下，看我的，我跟他辩理。”哎，还没等过去，点苍派的派主段宏达、段老剑客飞身跳出，过几个人，点苍派的头头。被请来的朋友，再看段宏达、段老剑客来到近前，一抱拳：“大哥，认识小弟吗？”盖九霄一看，瞅着面熟，想不起来了。段宏达，知道，哈哈，老弟是你呀！哎呀，你我弟兄一晃分别有40年了，30多年，快40年了。老兄，听说您在大金国呢，怎么有这种雅兴来到萧家峪？兄弟，还问吧，我来讨还一个公道，新账旧账该有个了结了，我算账来了。这不，这些该算账的人都在，只要账偿清了，我转身就走。兄弟，你干嘛？莫非你给张三丰帮兵助阵来了不成？非也，我是来给双方调解来的。调解？就你？贤弟啊，不是老哥哥瞧不起你，你还不配。这么多人，我没看出还有你来。这样吧，事关就有私，事私就有弊，谁让你我多年的弟兄呢？逃命去吧，走吧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老哥哥，此言差矣，我来了我就不怕死，怕死我也不来。您瞅瞅残酷不残酷，双方就这么打下去，何时是个了结呀？老哥哥，你那么高的身份，您不能乘人之危呀！您看两方面两败俱伤了，我的意思，请您高过手，缓一步。今天4月初5，哪怕说4月初10，咱们再定个地点，双方再讲论讲论，是比武也好，是和谈也罢。总而言之，老哥哥，您在这个节骨眼上要伸手，不仗义吧？啊，我不仗义，是张三丰不仗义。你看张三丰那个得意劲儿，人们说他是武圣，他就理所当然地接受了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今天我来，把不公平的事情全要扭转过来。贤弟，少管闲事。我劝你不要趟这个浑水，你要非趟不可，后果自负。三说两说，说长了。段老剑客点了点头，我说：“大哥，听人劝吃饱饭，我听您这口气，您是目中无人呐、那好像武林之中除了你谁也不行了。话不能这么说吧？ 你劝我走，我还想劝老哥哥您退一步，如若不然，我是不是你对手？这块的人恐怕谁也打不过你，可有人比你强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能人背后可有能人呢。你要是犯了公愤，大伙都恨你，是个什么后果你是清清楚楚。废话少说，段宏达，莫非你活腻歪了不成啊？活腻歪了怎么样？那我就打趴了你，啪啪一伸手，啪一拐杖正揍后脑勺上。段老剑可顿时轻声丧命，那伸不上手，在他的面前根本拿不出来什么剑客，靠边的。打死之后，人们把死尸抢救回去，盖九霄冷笑两声，自己找的。你说我又没叫你过来，你自己过来，这是不自量力啊。张三丰，你能过来不？你要不能过来，你就自行了结。我瞪眼看着，我叫你抹脖子，你给我死。张大爷气得脸都青了，还要挣扎着过来，那过来就是死。不巧不成书，正这么时候，那边树林出来俩人，俩老头，今天老头大聚会。那个时候怎么都来了？都来了，这套书快结束了，那些有名的高人都得亮亮相，咱说过的人不出来算怎么回事？这俩老头一高一矬，高的面赛滨州铁，大脸盘子，浓眉大狮子鼻，厚嘴唇，扎蓬和花白的须髯，背后背着18节紫金鞭，真好像燕军的太岁，火燎的金刚。老头走起路来跟砸夯一样，扑通扑通的，可见这老头体质多好。后边那个人也不矮，就是比他稍微矮着一点，面似姜黄，细眉朗目，俨然飘洒千辛，在手里头拎着一对跨虎双蓝。俩老头是风尘仆仆赶到出事地点。盖九霄，你是算账来了吗？好，我们也来算账，多年的陈年旧账该了结了吧。啊呀，盖九霄一听这声怎么这么熟悉，谁呀？擦擦眼睛仔细一看，汗珠子滴下来。问，你看这玩意儿辟邪不？蚊子就怕蚊香和灭蚊器，跟这人是差不多少。你看他那么凶，一瞅这俩人，心里一翻个，腰就有点往下堆，不像刚才天穹叠度那个样。这俩老头来到出事地点，小月亭回头一看，哎呦，赶紧就跪下了。我当是谁呢？二位师爷赶到，师爷啊，小孙孙给您磕头了，都是爷爷辈儿。俩老头一笑，平儿不必担心，盖九霄活不成了，是飞身斗盖九霄。